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四讲了哈，这是最后一讲啊。我们会看一下以赛亚书的新约的引用。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不少的经文是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的，有一些我们挺熟悉的啊，就像啊53章里面受苦的仆人，或是第7章里面讲到童女怀孕。不过呢，通常我们对新约里面的对旧约的引用的经文呢，我们都是停留在一个预言应验这样的一个层面啊。我们一读到新约里面引用旧约的先知的话了啊，我们马上就说啊，应验了，应验了，上帝真厉害啊。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啊，就只是这样了。那这样一个片面的认识呢，会引起我们可能有两种比较极端的态度。第一种呢，就是我们非常沉迷在这个预言的应验。我见过有弟兄姊妹呢，就非常的专注在这些圣经的预言的研究。就在里面钻研，就说啊，哪里有预言应验呢？我们就觉得哦，我们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然后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用这些预言应验的例子，我们尝试去说服慕道的朋友。当然我们研读圣经是好的，我们希望对神建立信心也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预言的应验的话呢，我们只在已经应验的东西有信心，其实呢是非常表面的。因为圣经里面还有一些预言还没有应验啊，就像主再来，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些的经文呢？而且如果我们把对神的认知只是局限在哦，他能够使预言成就啊，其实这样的神呢也实在太渺小了。我常常举个例子，就说假设哈，我请你到我家来吃饭，然后呢我就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们会吃鱼然后呢到晚上你来我家的时候，你就看到桌上真的有鱼那你是不是说预言应验了，你真厉害？当然不是，因为我掌管着我家的厨房所以我告诉你有什么吃的就肯定会有的。其实上帝也是一样，他掌管着这个世界，他说会有的，他说会成就的，这个必然是会成就的。当然当预言应验的时候，的确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他可以让预言应验，因为他掌握着宇宙万物，掌握着人类的历史。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去靠着专门去钻研这些预言来建立我们的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种的极端呢，就刚好相反，就是太过的忽略这些旧约的引用。有时候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到经文里面说经上说什么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从来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不管他是在旧约哪里，也不会看原来他说了什么，反正我们说都是旧约应验了就好了那这个也就是太过的不求甚解了对经文呢也没有很认真的看待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我相信呢，我们去从新约里面去看旧约的引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经文那里去看看它的出处看一下它本来是讲什么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在新约的作者他引用的时候想要表达什么。因为对新约的作者来说，旧约的经文在原来的地方是有他想要表达的信息的，他表达他引用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要讲他表面字面上的意思，而且是要把他原来的信息表达出来。我举一个我们中国人都懂的例子你就会明白了比方说你回国的时候，然后呢你母亲给你打毛衣了然后你可能就非常感慨然后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慈母手中线， 有子胜上衣，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想要表达说诗人这个话应验在我母亲身上了？不是，你是想要表达诗人的那种对母亲的那种感激啊，对自己在外面啊，就是不能经常陪伴妈妈的那种感情，你是透过这个诗你想表达出来。其实在经文里面也是一样，有时候在新约里面啊，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不仅仅是说啊这个事情应验了，他也是告诉我们啊，他还想要表达更深一层的含义。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试试看啊，我们从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经文的处处开始，我们了解他原来的信诗，看一下新约作者引用他的时候是想要表达什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一章呢，就是先知以赛亚他蒙召的经过啊。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乌斯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先知看见一个异象了，看见神啊在宝座上面，他的心非常感动。然后呢，神就呼召他了。第八节就记载先知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先知就回应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大概是我们对这一章最熟悉的经文了。啊，我们啊举行这个奉献会的时候，常常都引用这一句。但是呢，其实经文对先知蒙召的描述并没有结束在这一节。我们常常呼召完了，哦，回应了就没有了，但是其实还有后面的。在后面，在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其实还是继续神跟他有交流。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当新约的作者引用这一段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引用请差遣我这一句，而是引用后面的第九节第十节。在里面神对先知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一段经文在新约里面总共引用了三次。第一次在马太福音13章14到15节，那是在耶稣他讲比喻讲道的时候，门徒问他，为什么你要讲比喻呢？然后耶稣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回应。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12章40节，讲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有些人接受他，但是也有许多拒绝他的。还有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保罗他到处传道，有的人相信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信，也是引用了这两节的经文。那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预言应验这样的一个层面呢，那我们就会说，哦，是的是的，很多人都心很刚硬，他们都不信。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去读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就发现其实那个意义不仅仅是这样的。那我们详细看一下里面到底说什么哈。那当以赛亚他回应了神的呼召，然后呢，神就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第九节第十节，就把他以后奉差遣要去做的事情，还有他侍奉的结果告诉他。所以呢，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神是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你要去警告这个百姓，但是他们是不会听的，他们是不会接受你说的话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好像蒙了脂油啊。我们有做饭的弟兄姊妹肯定都知道啊，当你腌一个肉的时候啊，你先要把调料放进去，不能先把油放进去，因为如果你先下油的时候呢，这个油就会把这个肉呢给封住了啊，其他的味道就进不去了。 啊，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就说当我们的心被油封住了，什么东西都进不去了。所以这一群的百姓，他们听见了就好像没听见一样，他们不会回转，不会得到医治。所以总的来说，神是告诉以赛亚说，这些人非常的叛逆，他们不愿意听你的话，因为他们恐怕自己会悔改，因为他们怕万一我把先知的话听到耳朵里呢，我会改变，那我就要悔改了。他们不想悔改，所以他们就像没听见一样。那我们可能会问，有这样的人吗？啊，神的话这么好了啊，那听进去了还会恐怕自己悔改吗？有的啊，我以前啊做那个data entry的时候啊，就单位里面就有一个同事啊，那他们呢就是夫妻俩也在那里上班啊，我跟 Gary 那时候也在那里上班，而且我们年龄比较相近啊，他们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走得比较近啊。那他们呢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那啊我们呢也经常跟他们聊起一下啊教会的事情啦啊，偶尔也会谈到信仰啦。然后有一次呢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了，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了啊，不要再讲教会的事情了，不要再讲基督教了啊。那我就很好奇，我心想是不是哪里讲的得罪他啦，让他心里不舒服啦啊。那我就问他，哦，为什么呢？然后他就很简单的就回答我一句，他说我怕我会信。我想可能他也是看到我们的见证，听到他心里有些感动，但是他就是恐怕自己会相信，所以他就宁可不要再听了。就是有这样的人的，而当时以赛亚先知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人。而神预先把这个情况告诉先知，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提早去告诉他说你做的事情是不会成功的呢？那当新约的作者引用的时候，他是表达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见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呢，是神的差遣不等于人所认为的成功。很多时候我们去判断一个事情是否出于神，有没有神的带领，我们都是从他的结果的好坏去判断的。如果事情很顺利啊，结果很理想，我们就说啊，感谢主啊，这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事情不顺利了，结果不理想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说，哦，也许这不是神的旨意。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传的那个人啊，他信主了啊，我们很感恩，我们说啊，真的是神让我今天去跟他传福音啊，让他来接受啊，这个很好。但是如果我们那天传的时候，那个人说嗯，让我回去再想想吧啊，我觉得还不是时候啊，我们回家可能就觉得，哎呦，也许今天神没有让我去跟他谈啊，也许呢这个不是神的事情让我去做的，我们会怀疑了。又或许我们去啊面试一个工作啊，然后很顺利啊，然后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啊，神的旨意成就了啊，让我去得到这个工作啊。那但是如果那个面试没有成功啊，然后我们可能就说，哦，大概神的旨意没有让我申请这个工作啊，其实这是多余的啊，我的精力是白费的。我们往往就是从事情的结果去判断说神有没有引领我去做这一个事情。但是在以赛亚的经历里面，明显的挑战了，明显的颠覆了我们这个想法。因为先知蒙神呼召，这是毫无疑问的啦啊，我们有几个人有像他那样的经历呢？他肯定是蒙神差遣的。但是神在他还没有去之前就告诉他，你要做的事情不会成功的，你要做的事情是没有结果的，从人的角度上面是失败的。但是这就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情，这是我给你的使命。 原来神的旨意并不保证我们会得到人所认为的成功。人认为的成功就是顺利，就是成就。但是经文让我们看到，有时候神的旨意是让人经历众人眼中的失败的。而这一个意义，也就是新约的作者引用的时候想要我们明白的。这是作者对耶稣和保罗的评价。的确，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经历人眼中的失败。他所讲的，他所行的，并没有得到所有的人的认同，没有得到所有的人的称赞，甚至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从人的眼光看来是失败的，但是却是100%的神的旨意，为了要成就当时的人还不明白的救赎。同样的，保罗也没有经历人所认为的成功，他没有像当时很受欢迎的旅行布道家一样到处得到人的称赞，他所传的福音被拒绝，甚至他自己建立的教会也怀疑他，他也被下到监狱里了。但是这不代表他所做的就不是神的旨意，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经历这一切人以为的失败。就像以赛亚一样，主耶稣、保罗的一生都遵循了神的旨意，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人所认为的成功。的确，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成功。像早期去中国宣教的传教士马里逊、戴德生，他们为中国奉献了一辈子，几十年的在那里传道，有几个人听到他们讲的而悔改信主呢？从人的眼光里面，他们是失败的，但是不代表神没有差遣他们。神要他们做撒种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还在纪念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是因为他们开展了这个事工，后来的人就继续的不断的来到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神没有让我们每一次都经历成功，没有让我们每一次讲完了那个人都信主了。神有他的时间，神更要磨练我们，让我们从这些经历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更多的来倚靠他，怎么样把一切的侍奉的果效降服在主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我们青年团契的时候，我们曾经办过两个大型的布道会，那两个布道会呢，用了我们团契一整年的时间来准备。我们几十个人非常的投入，我们拍了一些短片，我们预备很多音乐，自己写曲子，然后自己编剧，我们做了一整年的预备的工作。但是，在那个布道会里面，仅仅有不到10个人是没有信主的来到这个布道会，而在其中没有一个是在当天决志的。从人的眼光看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来预备好像是很失败，但是就是因为这两个事工把我们整个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训练起来，成长起来，我们学到很多在侍奉里面的功课，这一些的经历到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有机会 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在谈论。所以有的时候神的旨意不一定要我们想象那样子的成功，但是 当然，这不代表说，哦，我们从此呢，我们做的事工呢，我们就不指望有果效了，啊，我们职赏失败了，啊，当然也不会，啊，我们渴慕为主结果子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成功是遵行主的旨意，这就够了。我们服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追求人认为的成功，有时候这也是我们侍奉主的一个试探，我们很希望能够成功，这段日子我也是很多的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大家知道我要去读书了，要去学习了，那在那之前呢，其实我也经过很多这一方面的跟神的交流和思考，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去做的事情其实不一定是更大的事情，不是说牧养教会是小事情去做神学的教育就是大的事情，不是的，我也不一定会成功的我也不一定就是说会很有名在侍奉里面很有果效，这也不是一定的，但是我是不希望成功呢，我想不想为主做更多的事情呢？我当然是想的。从一个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是以第一名为目标的人，希望成功，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血液里面了，已经是我离不开的，但是这也是我的试探，因为我要很清楚，我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希望为了出名，不是希望为了我想要的成功，而仅仅是因为神要我去做这个事情，我不能以成功作为我的目标，我更不能以成功作为我的动力。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侍奉里面我们希望成功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很清楚，更重要的是遵行主的旨意。当事工没有我们预期的果效，我们不要怀疑神的旨意，我们要回想到先知的榜样，主耶稣的榜样，保罗的榜样，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遵行主的旨意。而第二方面，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意义，就是即使先知看不见果效，他仍然坚持他的使命。当神告诉他说这个侍奉是没有结果的时候，先知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就问神说，主啊，直到几时为止呢？其实先知这样问是很合理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他没有跟神说，哎呦，没有果效，那你让别人去吧，我不去了，我回家种田了他没有，那他只是问要到什么时候呢？也许先知真的是很顺服神，他想哦，被拒绝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坚持的，但是以后会不会好起来呢？以后可能等我年老的时候会不会也看到一些结果呢？看到人回转呢？那神是怎么样告诉他呢？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直到这个时候人才知道悔改。这是什么时候啊？这里描述的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那是在以赛亚生平都没有发生的，那是在先知以后100年才发生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以赛亚都没有看到他侍奉的果效。百姓的叛逆，直到他离开都没有改变。但是先知并没有说，这没有结果的事情我就不干了，我就不想白费功夫了。不是的，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就是先知他忠于神的托付，坚持神的使命的见证。 而在主耶稣，在保罗的身上，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坚持。当约翰福音引用这一段的时候，是在耶稣他预言自己的受害，他知道自己要经历死亡了，他仍然坚持走上十字架。而使徒行传引用这一段来形容保罗的时候，后面两句是怎么来描述保罗坚持他的使命呢？在使徒行传最后就讲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放胆传讲神的道，仗主耶稣基督的事教训人。虽然有人不接受，有的人心硬拒绝，没错，但是保罗没有放弃，保罗还是坚持了。所以当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的，很多人心很刚硬，他们不信，他更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个现实的里面，主耶稣的心态是什么，保罗的心态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样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坚持他们的使命。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一些表面上没有结果的事情，特别是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我们自从信主那一天，就盼着他们信主了，我们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了，我们抓到机会我们就去跟他们讲了，一有不到的聚会就邀请他们去了，能够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面对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什么结果。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坚持神给我们的使命呢？既然神让我们在家里面是第一个认识他的，他就给我这个使命，我一定要跟我的家人传福音，无论他们什么样的态度，我都不能放弃神给我的使命。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坚持呢？有时候我们有些服事也是看不到表面的结果，有时候我们做栽培员，我们很用心的去服事了，我们对每一个我们去栽培的对象都很忠心，为他们祷告了，尽我们的力量去讲解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看到，哎呦，他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哎呦，我讲了十遍了，他还没有去读经，哎呦，这两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他信心软弱了。那我们会不会因此就灰心呢？我们会不会说，哎呦，那这个栽培的事工我觉得没有用的，那我就不去做了？还是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作为一个栽培员，我要忠心的在里面服侍，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要坚持好好的去做。有时候做关怀也是这样的，我们去关心一些新来的朋友，很热情的给他打电话了，跟他微信了，然后邀请他下周还来聚会吗？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但是他好像就很冷淡，好像总是不愿意来，好像总是觉得我们的关心都不能感动他。那我们还能够坚持吗？我们还能够坚持说，不管他的反应怎么样，我们都需要以爱心去对待每一个来到这个教会的人。我们不会说，因为见到太多太多来一次就不来的人，我们看到有人来的时候就说，哎，不知道下次还来不来啊？他下次再来我再说吧。看到他有这个 potential 哈，有这个希望的时候，我再去关心他吧。不是这样的，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忠于神给我的使命。这就是以赛亚先知的榜样，是主耶稣的榜样，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弟兄姊妹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成功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他，没有我所想象的成功，我们仍然忠心的继续的去做。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以赛亚先知的榜样，我们感谢你。主啊，的确，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人所盼望的成功，而能够去坚持，这一个的确是对你很大的信心和顺服。主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不仅仅以赛亚先知是这样，历世历代众先知，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包括保罗，你的仆人，也都是这样的榜样。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在人的眼中他们失败，但在你的眼中他们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忠于你的托付。神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顺服的心，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不是看着人的成功，而是要忠心遵行你的旨意。无论你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岗位，你让我们做的是怎么样的服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特别在我们那些看来很难有结果的事情，在我们家人的传福音的事情，神啊，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能够因着你，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